面四个戒是针对神的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以做偶像，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，要守安息日，这四个戒是针对神的。那么后面六个戒啊，包括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恋，不可作假见证，这个是针对人的。那到新约的时候，其实旧约已经有了，前四个戒就可以把它浓缩成要爱神，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，后面六个戒就可以把它浓缩成爱人如己。所以我的题目是爱人如己。那重要的当然是前面四个戒，甚至恐怕前四戒里面还有更重要的，就是十戒的序言，我是耶和华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。我们所有遵守律法，所有遵守诫命，所有知道要去做这些事，都是因为神对我们的怜悯，神对我们的拯救，神对我们白白的恩典，百分之百如此。那么在这样的恩典之下，他对我们跟他立约的人有生活上的要求，这生活上的要求有前面四个戒的要求，也有后面六个戒的要求，就我说了，都是建立在主的绝对的权柄和恩典之上。在这主绝对的权柄和恩典之上啊，我们对人对神是尽我们力量去爱，靠着主给我们力量。那第五戒，今天我们第一个要讲的第五戒就是孝敬父母。每一个戒，后面的戒跟前面的戒都可以对应的。当你想到孝敬父母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想到神是我们的父母。当你想到不可淫乱的时候，你要想到神是我们的配偶。当你想要不要贪恋别人东西的时候，你要想到万物都是属神的。所以我们生活中每一件事，包括诫命，让我们都想到这是跟神有关系的，建立在我们认识神上面。所以在讲孝敬父母的时候，不要先马上想到怎么孝敬父母，要先想到神是我们的父，神是所有人的创造者、喂养者、管理者、审判者、拯救者，还有成全者。如果是这样来讲的时候，各位就要请各位原谅了。我在讲这些诫命的时候，可能跟一般传统的讲法不太一样，我总是看重对上帝的这个关系。我们中国是非常看重孝顺的啊，中国就是这个百善孝为先。那么以至于我觉得真是很抱歉，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讲孝的时候，刚刚好就是世界的或者文化里面讲的孝，不是圣经里讲的孝。其他都会有这个情形，而圣经里面讲的，我可以这样，我要一再抱歉，因为这跟我们的观念不太一样。我们中国人孝顺父母，或者是华人儒家文化孝顺父母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父母养育之恩何等浩大等等，各位严格说这都不是正确的说法。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，天下没有不是的君王，天下没有不是的长老，人都是堕落的，人都是罪恶的。当我们做任何一件事，包括神给我们的诫命，包括后面不仅是对父母，对任何人，我们要圣洁，要善良，不贪婪，要帮助人，通通不是因为他好，也不是因为你愿意，我们都是在罪恶里面。我们做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，我们做是上帝要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不要让那个罪恶继续蔓延下去，所以我们该有一些该做的。如果包括你爱你的妻子、孝顺你的父母、顺服你的丈夫，这都是在后面六戒里面的人际关系，是因为他对我很好，是因为我很愿意这样做，那么他对你不好，你不愿意做的时候，你不会遵循上帝的诫命，而上帝的诫命不建立在我们如何，也不建立在别人如何，上帝的诫命建立在上帝至高无上的权柄和他的慈爱上。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圣经真神的话何等的真实。对不起，你可以找一下，我就简单讲几个例子。这些属灵的人，这些圣经里的属灵伟人、属灵先圣先贤， 只要讲到他们家庭或者我们这一堂讲父母的关系、亲子关系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他们不是好父母。以撒和利百加不是好父母，以撒和利百加不是好父母，因为他们就按着他们的喜好来爱他们的儿女，以至于他们的儿女反目成仇，是父母的偏心造成的。以撒因为自己贪吃，所以就爱大儿子以扫，大儿子总会打那个野味给他吃，自私嘛。利百加爱小儿子雅各，所以因为雅各总是在家里陪他。各位，打猎不是坏事，会做野味也不是坏事，在家里陪父母也不是坏事，都是很好的事。但是我们人所有的问题，所以各位，请你随时都要回到前面的世界。如果我们心中上帝不是我们的上帝，如果没有上帝对我们的拯救，我们会用自己自私的心来对人，包括对我们的儿女、对我们的父母、对我们的配偶。我喜欢你，你对我有好处，所以我尊敬你，我爱你，我牺牲。你让我不高兴，我就跟你有冲突。人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，我们把自己当作主。各位，我们不是主。我们在婚姻中，不管你是丈夫是妻子，你不是主。婚姻中的主是上帝。你在家庭中，不管你是父亲是祖父，你不是主。在家庭中，上帝是主。其他的人际关系莫不如此。雅各和拉结又何尝是好父母？他们承受了这种可怕。雅各、拉结，圣经没有多讲，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，拉结在他的家里面跟利亚也是姐妹为仇。那个没有讲，圣经没有讲他们的父母如何造成这对姐妹的不和，但是他们姐妹并不和。那么我们当然也知道以扫和雅各不和，在他们两个结婚了以后，重蹈他们父母的覆辙，雅各就只爱约瑟和便雅悯，其他的儿子他一个都不喜欢。各位你记得吗？当西面被埃及的宰相，其实就是约瑟留下来扣留下来的时候，他们回去报告，怎么你们的哥哥没回来，宰相把他扣下来，那怎么办？宰相说把便雅悯带去，他就放了便雅悯，他要看一看便雅悯，我们家是不是真有这个便雅悯。各位，你是做父亲的，你一个儿子被恐怖分子劫持了，在非洲的某个国家，那恐怖分子说，哦，听说你们家庭很和乐融融，我要看看你家那个老幺，那你就去嘛，请老幺去嘛。雅各说，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。他那儿子听到心都碎了，便雅悯是你的儿子，约瑟是你的儿子，我们不是你的儿子啊，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。这句话重复了好几次。各位，我们对我们的儿女，我自己也是父母，各位，我说这话丝毫没有抱怨我父母意思，我觉得我父母非常好，对我好极了，是 above average 的好，对不起，侮辱了很多人，相当棒。但是我不是讲自己的经验，我在讲圣经。当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凭着自己的私欲、自己的喜好在做事的时候，实在我们不配被儿女孝顺。神要儿女孝顺，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神在罪恶世上所定的旨意。扫罗不是一个好人，扫罗也不是一个好父母，他不是好父母，因为他也是用他的情绪来管理约拿丹，包括在战争的时候他急躁的发命令，那个我们不去讲，包括他去杀大卫，他追杀大卫，约拿丹做一个孝子对父亲说，你为什么要杀大卫，大卫是一个很好的人呢。约拿丹要保护大卫，这是孝子该做的事，做得很对。扫罗要把约拿丹几乎都杀掉，扫罗骂约拿丹，你知不知道我在做什么， 你知不知道爸爸要杀大卫是爱你耶？这我们看中国历史都知道，皇帝会杀功臣，要叫太子就位的方便一点。我们的有名的唐太宗，我几乎不知道有哪个例外的，都是如此。自私啊，自私的基因啊。大卫呢，这么好的一个圣徒，大卫是一个好好父亲，把儿子宠成那个样子，那个我们就不去谈这件事了。我们孝顺不是因为人家好，当然父母对我们好我们很感谢主，我们孝顺，我们做任何事是因为这是上帝的话，是上帝的命令。还有更难听的，我们在继续讲孝顺的时候，我们要讲到尊主为大有个前提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。尊主为大，你一定要认识上帝是一切。我们不是真的离开父母，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像亚伯拉罕一样离开父母。如果你真的想离开，我还叫你回去了，你是不孝儿女。亚伯拉罕是上帝的命令叫他离开。要我们认识一件事情，有一个永恒的关系，那是跟上帝到永远的不会改变。亲子家庭后面六界所有的关系，在天堂通通变成肢体，通通变成弟兄姐妹了，不娶也不嫁，也没有这种生理产生的辈分。但是我们跟上帝永恒的关系，你要记得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你要记得耶稣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如果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丈夫儿女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你要记得，对于所有的权柄，包括父母的权柄，我们要听，但是我们有个底线，我们听从神不听从人。当父母有错误的命令的时候，我们是如此的。好，下面我们可以讲正面一点的，圣经讲到孝敬父母。事实上孝敬这父母，很可能这个孝字翻得不对，很可能西方包括圣经根本没有孝这个观念。孝在我们中国人里面，孝是对父母的权威的绝对的顺从听从，圣经里没有这样的观念。一般英文翻这个字就翻 honor， 敬重尊重。我们对我们的父母要有一个尊重的心，要有一个尊重的心，尊重的态度和尊重的实际的表现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九节，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。哇，这句话圣灵也是深知人间家庭的状况，暂随己意管教我们。我觉得我也还是一个普通父亲了，不敢讲太好太坏。我希望我尽量不要照我自己的情绪，随着我自己想的去做。我希望我不是我的孩子成绩很好，说哎呦宝宝宝宝真棒，我小孩成绩很烂的时候，这种成绩也来见我。我希望我不是这样的父母，但是我知道我还有很多的父母，我们看我们的儿女，跟股东看这个公司的营运差不多一样的。你的成绩怎么这么烂？你的琴怎么弹这么烂？你的成绩怎么不够好？啊，各位看过《虎妈》吗？那个都要第一名，我都觉得这是非常的不正常。我用最温和的话来讲，深深的父随己意，暂随己意 ，callous 随便啊。圣经讲的很痛，但很真实。我们不仅是管教儿女，我们对人是不是也常常就是随己意嘛？我的情绪怎样就怎样嘛。但是作者说，我们还是敬重他。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我们还是敬重他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。因为上帝命令我们做儿女的 在这个家庭生，在这个家庭长，上帝让他成为我们成长的照顾者和权柄，我们必须敬重他。我再一次说，不是他配不配的事，是上帝的命令。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节，不可严责老年人。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二节，在白发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，也要尊敬老人，又要敬畏你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要尊敬白发人，要尊敬老人。我们中国人说，因为如此这般如何如何，圣经说，因为我是耶和华，我是你的神。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生活做一切事的基础。不要忘记上帝，忘记上帝，用自己的孝心、自己的家规，那都不会做得好。我们都会随自己的情绪来起誓，我们必须是上帝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孝敬父母，第一个意思是要敬重他，敬重他，这是上帝的规定。不管他是官是民，不管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地位，跟那个你敬重他都没有关系。他是全公司最低的，你在家里还是敬畏他，在外面也是敬畏他，尊敬他。他是全公司最高的，你也不必因为他的钱尊敬他，你要因为上帝要你尊敬你的父母而尊敬他。尊敬或者敬重 honor。 你说如果现在我们说这父母实在没有什么好，或者我们现在看到的新闻，君不君臣不臣，父不父子不子，父母有凌辱自己儿女的，儿女有伤害自己父母的，各位，你在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在世寄居的日子，我们会受影响，这是没有办法避免，但你一定要随时求圣灵帮助你不受这些影响，要叫上帝的话胜过。我有个学生，他很小就被卖出家，在外面做女工，很辛苦。十七岁的时候重新回到家，他说他每天进家门，他要祷告上帝求神，让他爸爸今天没有喝酒，没有强奸他。各位，他做女工的生活，没有他回家的生活那么恐怖。这个你今天看报纸不是太少的事情，但是你还是要敬重他。因为这是上帝说的，我们该有的保护自己或者是该有的措施要有，但是我们敬重我们的父母。第二个，我们遵行他们正确的吩咐。我实在很不想讲正确两个字，但是圣经上我们有很快可以举例子啊。当你不信主的父母、不信主的公婆要你去拜祭拜的时候，要你或者是你在父母的公司里面，父母要你做假账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不能遵行的时候，所以我不能不讲到遵行他对的吩咐。啊，有的时候实在不应该听。当雅各的母亲利百加把雅各叫来，儿啊，我们一起来骗你爸爸。雅各不应该听，但雅各听了。不该孝顺的、不该顺从的，他顺从了。各位，这些都是圣经里写的，只是我们平常就故意把它删过去，不去管它，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怎么应用圣经。雅各不应该听妈妈的话啊。另外有个更恐怖的，在四世纪十七章，你可以看到这一个，好像很多现在的家庭都是这样，对儿女的宠爱。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，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，他对母亲说，你那1100舍客勒银子被人拿去，你因此咒诅，并且告诉了我，看哪，这银子在我这里，是我拿去了。哇，这个妈妈大概很会骂人呢、啊、妈妈的钱不见了，我们是不知道爸爸在哪里了，这个大概就是爸爸没有了，就是妈妈有很多钱，这是一笔巨额的钱。 各位，这些我们今天在社会新闻上，甚至在我们的朋友中间，甚至在我们自己家庭中，又何尝没有这些事情？我们都听过这些事。各位 ，Let's face it， 这是事实。我们是自私的，我们是罪恶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使我们更确定。圣灵光照我们，我们良心反省一下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那么善良，我们很贪婪的。然后我们有很多的罪恶，因为远离神有各样罪恶，包括我们在宠爱儿子的时候，这个妈妈很多的钱，她的钱不见了，我们外人一想就知道这可能谁偷的嘛，大概就是你儿子偷了，妈妈就咒诅啊，那偷钱的小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，哇，那个骂的很有功力，比那个什么那个立法院里面啊，或者是各种不同的党团在那里骂的时候还厉害，把他儿子骂怕了。老妈，银子在我这里，是我拿的。哎呦，这妈妈很宠儿子。哎呦，我儿啊，愿耶和华赐福你，马上把咒诅都收回来了。各位，这就是不公平。小偷偷了你的东西，你咒诅的那么厉害。你儿子偷了，你说愿耶和华祝福你，以德报怨，从不咒诅，只祝福。各位，你就看到那种强烈的血缘家族的观念并不好，不公平嘛。他宠他儿子啊，愿耶和华赐给你，然后他把钱还给他妈妈，他妈说啊，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。你看好敬虔啊，你看圣经，你看我们自己，我们什么时候不会用很敬虔的话来掩盖我们自私的目的呢？常常都会。各位，我不喜欢叫人常常做什么自己的灵魂深处的心理分析，我觉得我们不必常做这些事情，我们需要的是多仰望我们的上帝。但是当神的光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也应该想得到，不仅神是对我们那么多的爱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真是常常以敬虔当门，以敬虔当得力的门路，以敬虔当骂人的工具。我要把这些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，很好啊。下面一句，好雕刻一个像，铸成一个像。各位，今天有一位姐妹说啊，长老，我儿子赚了很多钱，他没有说是把我钱偷了然后来告我，儿子赚了很多钱给我，我现在希望能够在我们的新堂里面做一个妈祖在右边，做一个关公在左边，后面还有一个以福德在底下，再做一个观世音在底下，我们好一起来敬拜耶和华。你听了会不会觉得很荒唐？而这是士师记，这是以色列的人到了上帝所给的流奶与蜜之地。我看教会历世历代这些荒唐的事真是不少。我不要去批评其他教会啊，因为我的教会跟你们教会同质性比较多，我们看到那种荒唐情形少一点，但也没有什么好自大的，求主怜悯。米迦的妈妈一方面顺服当时以色列的风俗，口里敬拜上帝，心里很多本色神学，跟着当地的，就是我都不稀奇有一天教会会不会说我们要跟鬼月也配合一下，跟民俗也配合一下，我们跟他们一起来，他们拜他们的，我们拜我们的，或者我们跟他们一起来拜，我都不知道会不会这样。圣经上是这样，我看走向也是这样，你看天主教走向就是这样，你看他们对玛利亚的跟对妈祖的实在可以排排坐吃果果。这你从米迦的事情，你从他们母子的亲情里，你可以看到出了很多的问题。但是如果是父母给我们对的吩咐，这个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，那真的很多时候很难说。我们求主让我们总是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惰找自己的借口。马太福音21:28，耶稣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你一听到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你马上想到就是浪子的比喻，那个很好很比较好的哥哥和很坏的弟弟。 这里也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很好的比较好的哥哥，一个比较不好的弟弟。儿啊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。我也不知道这个大儿子是在台北长大的中产阶级的小孩，就很会讲我不去。各位，我不知道在你家命令的下达方不方便。儿啊，可不可以关机了？我不关，我不知道哈。我想在你们在我们教会应该还好下达。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不去，我们能想到太阳太大太热啊，他不想做。我自己，我两个小孩我都觉得很听话，我非常感恩。当然了，我们是贪得无厌了，起码我了。他听话我还嫌不够嘞，最好是我不要讲你去做多好。各位，你请人做事，今天你到垃圾好不好？好啊，哦，很好。那他如果主动说 Daddy 我今天来倒垃圾，那不是更好？但我们没有那样好的心，我们常常都是，还是最重要就是我们很自私，就是我们自己。我不知道这个大儿子是为什么不去，但是圣经讲说他不要去，后来他又后悔了，他就去了。小儿子说他去，但他一直都不去。耶稣说这两个人哪一个听父亲的话，哪一个是遵行父亲的命令？照我们中国人标准，其实两个都不够了啊，不要讲就能去做最好。但是我想耶稣讲的这个事情，这个故事我们大家不太熟悉，因为没有什么好听的，没什么剧情，但是我觉得很真实。不知道那个人说去为什么不去，也不知道那个人说不去为什么不说不去，后来为什么又去了。那我希望我们对我们的父母，可能对我们的上帝，对很多人，我们该做的事我们最好不要等到父母说，我们能主动的去做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实在不想做，甚至我们顶撞了父母，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改过来就去做。好，孝敬父母在圣经里，第一个是敬重他，第二个是听他的话。在我们中国不一样，就是第二个是最重要的，而且什么话都听。第三个，我们是照顾父母。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四节，不可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。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节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还不好。在我们中国里面，我想对老年人这是一般性，或者对父母或对祖父母的孝顺或者敬老，一般起码在传统的社会里，是因为他们的地位高，我们非常敬老，我们非常尊敬。哇，尤其是不管在武侠小说或者以前的这个，在国民党或者共产党早一点的时候，哇，你看那个什么中常委哦，或者什么，都是垂垂老矣扶拐杖进去的，越老资格越好，越大。然后武侠小说里面的那白胡子老头子功力都最高的，辈分都最高最高的，越老辈分越高。西方好像刚好相反，台湾大陆我看可能也会走这条路，就是越年轻越宝贵，你老了就不值钱了。照现实来讲，恐怕的确是这样。那因此各位，我们尊敬老人，包括敬重你的父母，包括听他们的话，包括奉养他们。我认为圣经的写法有一个写法，就是老人是弱势团体，我觉得非常的对。我自己父亲已经被主接去了，母亲还在。老人会忘记东西，老人不管他的生理、他的心理、他的能力、他的记性、他的反应、他的言谈，他的一切都越来越差。各位 ，Let's face it， 那是事实。 我们每个人，你我都是这生理心理，我们记性怎么越来越差？我讲到哪里？哦哦，开个玩笑哈，我讲到老人记性差，你们不懂啊。我们要承认这一点，而如果照某些社会的原则，你已经老了，已经很可怜了，已经需要同情了，但是照某些社会的原则，可能就是那更早把你淘汰，你就是边缘人，你就是跟那些流浪，你那些跟那些外族的人寄居的一样。所以我们回到第一点，各位老人需要奉养，而且我们孔子讲我们要很敬重色难，你的脸色要很好。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现在也算走入老人的年龄了，62了，所以我能体会到我的脸会骗人的。没有，但是我知道越来越老记性越来越差，我知道我会越来越被淘汰。怎么小孩子学一个电脑那么快，学一个手机那么快，放在我那里怎么都没用，因为不知道怎么用，连开机我都不会开机，它会自动上锁，你这两个按一按它就解锁了，我每次按都要不然太快要不然太慢，连解锁都不会。各位，因此老人需要很大的同情和关怀奉养，他们不是强势，是弱势，你需要有主给你的恩惠和慈爱。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父亲的时候，当然他不会老，他养我们到永远，他带领我们到永远。那我们对老人常常不够恭敬，求主怜悯和恩待。下面一个我们讲第六条诫命，不可以杀人。这个我不知道这一堂我能不能讲得完哈，不可杀人。为什么不可以杀人？我们一般讲啊，这是一个大恶嘛，不可以嘛。希望你再一次记得我刚刚讲的，每件事都要跟上帝连在一起。你不可以杀人，因为你杀人，就圣经的写法，就某一个意义来，好像是在杀上帝一样啊。因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所以如果你焚烧毁坏有国家招国家那个标志的东西，包括照我所知道你烧一张新台币或烧一个国旗，应该是有罪的。因为你不是烧那个纸，不是烧那个国旗，你在侮辱那个国旗和那个纸币所代表的国家。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你看到人，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想法了。今天人文主义、人本主义更是没有这种想法，他们远远不知道人有多尊贵。我们信靠神，以神为本的人，我们才最能尊重人，因为我们知道人实在是伟大，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。因为人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即便这个世界堕落了，我们看到上帝两次命令或者两次的作为，即便是世界堕落了，上帝咒诅了，上帝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了。当第一个凶手，而且是很残暴的凶手该隐把他的弟弟杀死了以后，上帝保护了这个凶手，不准人杀他。当从洪水，上帝灭了不仅是人，上帝把所有的活物都灭掉了以后，当洪水过了以后，人从方舟里出来之后，耶和华甚至闻了挪亚所献的东西，献的祭，馨香之祭，耶和华很高兴了。耶和华还是说，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，创世纪9:5-6。简单讲，如果你有一张照片，你的照片有一天被人家放大贴在公司里面，然后画一个大叉叉，然后上面丢了粪在上面，你会很高兴吗？ 你的相片就是你的形象，我们就是上帝的形象。无论是人是兽，如果伤了人，流了他的血，我要讨他的罪。好，我不能不稍稍花一点时间谈死刑的事情，死刑和战争。我因为不想在这里多谈，所以我讲的希望是尽量简略。我希望讲更重要的，这个诫命有更重要的。有人反对死刑，反对战争，事实上这好像是一个潮流，尤其在知识分子里面，西方的尤其是这样子。我很能同情，那这里面也有一些基督徒，这些基督徒都是相当的，我觉得都是比较人道主义者。那但是人道主义很多，这些基督徒有一点圣经的根据，就是说不可以杀人，任何时候不可以杀人。你看该隐是一个凶手，也不可以杀他。杀人的权利只能从赐生命的上帝那里得到，上帝要他死就死，我们不能够杀人。我不能同意这种讲法。死刑是上帝规定的一种处罚，出埃及记21:23讲到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有伤害的时候，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烙还烙，以伤还伤，以打还打。就是的确上帝给了政府有执行死刑和执行各样惩罚的一个理由。那些想要废死或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者有一个更基本的，我觉得他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处罚。包括到今天也有很多很有人道精神的父母不喜欢处罚儿女，那体罚是绝对不可以，骂也不可以。我是觉得骂是最很不好的，但体罚有需要。在哥林多教会有人跟继母同居，保罗说如果你们不处罚他，不把他们赶出去，这不是现在说的哎呀宽大的美德，保罗说这叫做自高自大。你对犯错的人不处罚，不是宽大，而是叫自高自大。哥林多前书5:2-13，那这个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希望他改善。犯罪的人受了众人的责备，有忧愁悔意，就当赦免安慰。我们从来不是喜欢骂人的，我们从来不喜欢处罚人，就跟上帝不喜欢处罚我们。当犯罪犯错的人受到惩治悔改的时候，你要用坚定不移的爱爱他。哥林多后书5:5-8。任何的处罚包括死刑也有吓阻的作用。我知道很多人说没有，统计数字没有，我不相信这些统计数字，因为我们的常识心理状况知道。而更重要的胜过所有的统计数字，圣经上说的生命记19:20，罪犯受了当受的处罚，对社会有安定的作用。当你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当犯那个罪的人被处死了，别人听见都要害怕，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。有人说这是旧约，新约不是这样了，律法一点一画也不能废掉，这是主耶稣讲的，都要成全。保罗也讲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没有，我们是更坚固律法啊。那么在登山宝训里面，耶稣好像废掉旧约了吗？废掉那么严格的刑法了吗？各位请你看看我的逻辑和推理对不对。很多人说登山宝训饶恕爱，那没有刑法了。你再想想耶稣在讲什么。耶稣不仅没有废掉旧约，耶稣给了旧约更严格的解释，不但不可以杀人，连恨人骂人向弟兄动怒都难免受地狱的火。注意耶稣没有说要赦免杀人者，他说你不杀人你恨人都难免地狱的火。耶稣的要求比旧约还要更严格，耶稣对所有的守法者提出一个更严格的要求，而不是像现在废死者说帮犯法者提出宽大。 就我在讲，耶稣说你不杀人不够，你不能恨人的。我们今天讲是杀人的没关系，刚好相反，杀人的不必罚，刚好相反。在耶稣讲到赦免饶恕最有名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，耶稣一面教训基督徒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，一面他强调如果被饶恕者他没有改变，他还是很残忍的话，他得到了饶恕会被收回。你回去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三四节，会被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好，那么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是什么意思？不跟恶作对是什么意思？第一个要我们消极的，我们不要被恶所胜，要以善胜恶，这是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。别人偷我们杀我们害我们强奸我们欺骗我们，我们不要强奸他欺骗他害他，我们不要被恶所胜。这个不违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，因为当恶人被处罚的时候，不管在新约在旧约，不管在基督教国家或者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，处罚犯错的人从来不是受害人，那是公权力来处罚，是公权力来做这个事。公权力做这个时候不带着恨意，我跟你没有私怨，只是你做错了，国家赋予我这个权利。我们受害的人无论如何，即使是不信主的国家，无论如何不能自力报复，所以没有冲突。更积极的，神要我们爱罪犯，爱仇敌，怎么爱？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喜欢真理。爱人爱罪犯，爱任何人要对他有益处。当这个人不能约束自己犯罪的时候，我们爱他就是约束他，监禁他，惩治他，让他知道犯罪会有痛苦，以后会减少犯罪，这是爱他。而且如果监禁他让社会治安好一点，这也是对社会好。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三节十四节，亚拿尼亚撒菲拉说谎死亡了以后，圣经上说全教会和听见的人都害怕，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。祝贺绝对有它的效果。倘若，这是耶稣讲的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。我们不是要羞辱人，教会从来不应该羞辱人，我们私下指出他的错。当然这些都要灵活的运用，帮助他悔改，让他得到拯救。如果他不听，就要有惩治，要捆绑他，把他逐出教会。这是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的指示。各位，有两处经文，有三处经文，我最后的一个结束，实在是很，我很稀奇，我怎么这么没有注意这些经文？第一个，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九节十节，神在世上施行审判的时候，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，以恩惠待恶人，他仍不学习公义，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。耶和华审判的时候，人就学习公义；耶和华恩惠待人的时候，人就不注意。各位，我们常常是这样。各位，我不是一个喜欢打骂人的人，请你知道，我没有什么鞭子，我没有什么凶的，我是最胆小的人，我就最胆小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们的警察勇敢一点。人常常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，所以有适当的惩治是需要的。圣经上讲，耶和华以恩惠待人，人是不注意；耶和华审判的时候，人就学公义。然后更叫人吃惊的一段经文，利未记十九章，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节，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。哦，你看新约旧约是一致的，不但你不可以杀人，你不可以恨人，你恨都不可以恨，这是上帝禁止的。所以公权力来做的时候，他没有恨这些囚犯的， 刽子手杀人他没有恨，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仇恨，这是国家给他的一个工作，他要去做，不管是管制或者是怎么样，你不可以恨你的弟兄。下面一句话，你做梦都没有想到神感动摩西讲了什么，你不可以恨你的弟兄，你总要指责你的邻舍。所以你不恨你的弟兄的表现就是要讲出他错在哪里。为什么是这样？他下面讲得更清楚，免得因他担罪。这里神把每个人的一个身份看作一个守望者，这是先知常要做的。守望者的责任就是站在最高的地方，他很危险，因为敌人要来，第一个就消灭他。他站在最高的地方，他看整个的城墙，整个的堡垒有没有敌人来，远处有没有敌人的影子。当敌人一有征兆的时候，守望者立刻就吹号或者鸣钟，警告全城的人，有人来攻击了，所以那个箭就一定像雨一样射到他身上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应该是以西结书还有其他先知书有讲过，如果一个守望者看到敌人来了，他吹号，百姓不理，这个城最后被攻陷了，那守望者没有错。如果守望者看到敌人来了，他不吹号，最后城陷落了，这个守望者有罪。这我们都懂，你大概也懂他为什么不吹号，因为吹号很危险。我说了，你一吹号，敌人不希望你吹号嘛，敌人不希望城里警戒嘛，所以敌人迅速的随着那号音把你射死。所以吹号警告有敌人来是很危险的事，人家也不一定听。那这是先知讲的表面的文字，如果你再看以西结书在描述这个时候，哦，原来不是只讲这个事。什么是敌人？当你的邻舍，当你的朋友在给魔鬼留地步的时候，在犯罪的时候，你如果爱他，你就要吹号，你就要警告他，老兄，我看你最近跟哪一个姐妹走太近了，老兄，你最近好像儿啊，你最近好像手机玩的太多了吧？可是我不愿意讲太严重，我不愿意讲一打手机就是犯什么大罪。但是你讲这个，人家会射箭在你身上，人家会说你没有爱心。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没有爱心，人家会说，哎呦，你都不宽容，你老古板。人家会用各样的箭来射你。各位，我不是鼓励你现在开始去骂人哦。我只是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找一些理由为自己喜欢的做借口，不管是所谓的宽容或所谓的严厉。但是圣经上讲，如果你爱你的邻舍，你不可以恨他，你不可以让他在走入地狱的路上不吹号。所以圣经讲，爱人如己，爱邻舍不是耶稣开始的，是旧约利未记的话，19:17，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，总要指责你的邻舍，免得因他担罪。你不讲，到最后他死了，上帝要向你追讨流人血的罪，因为你没有警告他。我前天经历一个很恐怖的事，有一个穿着诡异、全身刺青的人到我的办公室。本来人家不敢告诉我，他都可以进来，他找我进来。他在电视上看过我，所以各位出名真的不是好事。他汤姆斯，我来你这里抱着必死的决心，他当然不会必死，必死就不会来我这里了。他这是 FM2 一瓶，我不知道什么叫 FM2， 好像是一种麻醉品。他当场在我面前吞下去，吞之前他写了3个电话，他说请你跟他们讲我死，我听他讲这些都觉得胡说八道什么。 然后他一吞出来，那我拦阻不了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我知道那不是什么很好的东西。他说我现在就到公园里去，我就躺在那里死掉。然后我说我陪你去。出来的时候大家看到，哇，这康姆斯陪着一个全身刺青的穿一条短裤，我也是没有全身刺青也是穿一条短裤，大流氓带着小流氓出来。我在门口我就跟我们同工讲，赶快打电话报警叫救护车，我们现在在那边，我们现在在公园。后来救护车也来了，我们到仁爱医院，他发飙一大堆，那些事不讲了。他说，后来他跟我讲，康姆斯我很不能原谅你，我听得很害怕，因为他是一不原谅人他就打人的。他说他在大安森林公园住，他说有睡在一个床上，睡在一个椅子上，有个流氓说这是他位置，他把他的酒瓶马上砸碎就挥过去，那酒瓶砸碎是很利的。他说有一件事不能原谅你，他说你怎么可以报警救我？我说你在我面前服毒，我能不管你吗？我说任何人要死了，要孟子说掉在井里了，你能够不叫不要再往前面走吗？你爱你的邻舍，就要责备他的罪恶，这叫爱人如己。我是耶和华。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三节，我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我们爱人，让人认识耶稣，悔改得到永生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恩待你的儿女，恩待你的儿女，让我们孝敬父母，让我们不但不杀人，我们把一切叫人走到死亡中的路都尽可能堵住，我们把一切带领人到上帝那路都尽可能开放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